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与金娜一起啊，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越野滑雪。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安迪马老师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越野滑雪哦。那特别是在上几周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有关2022年冬季奥运会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冬季两项，也就是越野滑雪和射击。那其中的这个越野滑雪呢，也是安迪马老师自己非常热爱的一项运动啊。可是呢，对于金娜来讲呢，越野滑雪又有许多未知的这些资讯啊，所以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就是说这个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熟知，就是说金娜呢是比较喜欢这个高山滑雪，那安迪马老师呢是非常的喜欢越野滑雪，可是这两项滑雪运动又有哪方面的不同呢？
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呢，都是看上去呢都是两个雪仗，两个雪板，它其实呢还真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说越野滑雪。越野滑雪呢是滑雪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高山滑雪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在雪场都上过那些比较简短的这种滑雪课，那他肯定都是从平地开始学，所以越野滑雪是包括越野滑雪在内还有高山滑雪呢，它的基础是在这个上面，因为它先从平地开始练起。这个是说它的最根本的这个由来，所以越野滑雪也是冬季奥运会的最早的几个原始项目之一。这个就是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它当然，它最早是从军队里边的这些雪地上的巡逻兵的这么一个他们的一个这个活动吧，这个一种行动当中转变过来的。那这个是说大的背景。那另外呢，主要的说它实际的这个，我们就是说它的着重点不一定在哪儿。越野滑雪呢，拼的是一个人的体力，主要就是你的这个耐力和你的这个力量，这两个。而高山滑雪呢，主要是看你的技巧、身体的这个协调性，还有你的这个柔软度。主要是从这方面，因为它速度比较高。那当然了，就还有一个是你的胆量，所以这个是高山滑雪跟越野滑雪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呢都可以是很专业的，专业的越野滑雪呢就是长一些，而且难度你的这种上坡的地方多一些，因为你想上坡嘛，所以它滑着比较困难。那高山滑雪呢，那就是整个山比较陡，你坡度比较大，那这个是说专业上。那你说普通的我们只是拿它当做一个休闲的话，那越野滑雪你可以在纯粹的平地上滑得短一点，高山滑雪也可以再平一点，你不去滑那些钻石黑道，你滑一些蓝道啊什么这样的话，那降低难度。所以这两种运动都可以有极其专业的水平和极其业余的水平。
从英文的名称上来讲，也可以说是顾名思义哈，比如说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或者是高山滑雪 mountain skiing， 就觉得也是顾名思义。
越野滑雪呢，越野，当然我们中文翻译成越野 cross country 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有 cross country 的跑步嘛，我们很多听众可能家里的小朋友学校里都有 cross country 的跑步，它呢，第一是在场地以外。它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地内，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是高高低低，路面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呢，又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这种就叫做 cross country。所以这个越野跟跑步都是 都是这样的。高山呢，其实高山滑雪应该再给它加上一个词形容一下，可能就更好一些。它叫做高山速降滑雪，它是用很快的速度从上面滑下来。嗯，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并不没有那么高，速降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所以，但是呢，它的性质是属于从这个比较高的地方用很快的速度下来。所以就用这个，一个是大回转、小回转，这些是回转的，然后还有跳台呀等等，这些都是高山滑雪的这个，它的吸引人的地方是在这些，所以拼的是还是说它拼的是技术。
从这两个滑雪的装备上，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呢？
装备上是这样，高山滑雪呢，它的装备看上去专业性强一点吧。用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如果你要是器材党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研究滑这个装备，那可能高山滑雪更适合你，因为它首先呢，它的这个它有最大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滑雪服，那高山滑雪的这个着装衣服，包括雪裤啊，然后这个上衣，那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然后还有当然只有还有一副雪板。那另外呢，还有你要带滑雪镜，因为高山滑雪速度太快了，所以那个又加上是冬季嘛，所以这个眼睛一定得有一个护目镜，然后最重要的还要有头盔。这个是说，这个头盔、护目镜还有滑雪服，这些都是越野滑雪呢，没有的。越野滑雪当然也有滑雪服，但是有时候就很简单，很简单的冬季这种，只要是这种防水的衣服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在雪具上面，雪具就两个，一个是滑雪的那个雪板，还有一个雪鞋，这是有很大不同的。滑雪的雪板呢，它是两头稍微宽一点，中间呢放脚的那地方稍微窄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宽的。而越野滑雪呢，它为了减小这个摩擦力，所以它的滑雪板大概只有两英寸左右吧，只有两英寸那么宽。这个是雪板宽窄的问题，但是越野滑雪的雪板呢比较长，这个所以又细又长，而高山的呢是区别来说，它稍微宽一点，短一点，这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这个滑冰。如果是你是滑那个，我们上一集讲介绍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也讲过，如果滑冰，也分短道的滑冰呢，它雪那个刀就比较短，如果是传统的这种，就是速度滑冰，那它的刀就会比较长，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要在这个在你做工的表面上，你要蹬多长的时间，花多大的力量。雪杖呢，我们用来滑越野的滑雪的雪杖会稍微长一点，因为你要撑的时间长，而且撑的距离比较大。所以这个雪杖会稍微长一些。所以说一个滑雪经验很丰富的越野滑雪的这个爱好者，那但我不是这种，就是我没有到达这个水平了。但是我也试过，就是说你用越野滑雪的雪具去滑高山滑雪，我们抛开安全问题不谈，因为像什么头盔啊、护目镜啊，这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装备。是可以的，你可以用越野滑雪的雪具去滑高山滑雪，但高山滑雪的雪具是不能滑越野滑雪的。原因是，刚才说的这些只是做工的效率问题，但还有一个最重要问题，高山滑雪的那个雪鞋跟雪板之间两头前后都是被固定器锁住的，而越野滑雪呢只有前头被锁住，这一点也很像是传统的这个就400米的大道滑冰。就是不是那种短道滑冰啊，那个也是滑冰鞋，就是也是前头是有一个关节一样的东西，和雪板和雪鞋、冰刀和冰鞋是连着的，后面是脱开的。所以这个就是装备上，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很细小的地方，但大致来说就这几点是比较有区别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从设备上来讲，也就是说这个越野滑雪的设备更适合它在雪地上行走和滑行。
对，高山滑雪雪板是完全用来设计滑行的，也就是说不抬脚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是设计给滑行的，但同时也兼顾到它可能会抬起脚的。
没错，就是说它的适用性更广泛一些哈。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有关越野滑雪自身体能这方面还有哪方面的一些优点啊。我们现在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所喜欢的越野滑雪啊，那还有哪方面的一些魅力所在。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上个单元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精准的也非常仔细的来聊一聊说，哎，越野滑雪和我们常常提到的高山滑雪都有哪一些的不同哈。那这个单元呢，我也非常好奇的想了解说，越野滑雪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啊，让安迪马老师可以说年复一年的每年冬季的时候都会玩越野滑雪哈。所以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它对你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好处呢？
先多说一句，我为什么滑越野滑雪的这个原因，其实和很多湾区的华人听众朋友一样，最早接触滑雪也是高山滑雪。那个时候，很多很多20多年前了，年轻的时候呢，那就是就是主要也是新鲜嘛，所以就是就去滑了一下。那后来呢，是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听节目比较多，知道我其实我最不仅是喜欢，而且我也是有这个比较正规的专业的投入的体育项目，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但是不是很普及的项目，就是400米，就是田径当中的跑400米，还有800米，就400和800这两个项目。那做这两个项目呢，这是我的核心的部分。但是我们有一种训练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做cross training， 就好像 cross country 啊，但是不要混到这个 cross training， 就是交叉训练，用别的项目呢去刺激一下这个项目当中不能刺激到的一些一些这个肌肉吧，或者说一些身体的素质，这些训练等等。那在这个上面呢，对于跑步来说，以前在中国那时候器材没有这么发达，所以像滑冰滑雪是400米运动员不可能涉及到的。那现在呢，在美国有这个条件了，所以就是一共是这么几个项目嘛，一个是 cross country 的滑雪，另外一个是速滑滑冰，还有呢还有一个自行车，这几个项目都是对于跑400米能起到很好作用的。当然还有一个是划船，但是那个也是因为条件的限制。所以我现在呢，主要是冬季嘛，因为咱们在湾区，距离大山也比较近，所以我冬天呢就是做这个 cross country 的滑雪。滑冰的器材因为没有，而且这边滑冰场也不好找。而且我是滑大道的，就是那道要特别长特别直才行。那这边有的都是那种短道的60×30米的那样。所以就为什么这个越野滑雪啊，就成为我的这个业余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个比较冬天呀比较能做到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还有呢，因为越野滑雪呢它危险系数小一点。这个又得回来说到跑400米、800米呢，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尤其是膝盖是绝对不能是受过伤的，一旦受过伤肯定是成绩会大打折扣。所以呢，为了不受伤，所以自行车和这个高山滑雪这两个事情我几乎就不能做了。因为这两个，因为我的性格是只要是速度上的事情我是一定慢不下来的， 我会很 emotionally 的，就是说很情绪化的，我就想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自行车呢和高山滑雪，我就等于说是戒掉了。那越野滑雪呢，它这种身体受伤，就这种外部的这种 accident 意外的这种受伤，不太可能发生。所以这也是我喜欢越野滑雪的原因。
哦，那非常有趣哈！就越野滑雪，其实对于安迪马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啊。那从这个自身的体能来讲，你觉得越野滑雪又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好处呢？
越野滑雪是这样，这也是我想可能向大家稍微推荐一下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吧。就像刚才说的，它呢，因为受到这种事故性的伤害，就是说一不小心摔了一下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它整体速度慢又比较平。当然你说那些特别专业运动员长期的训练是不是慢性的伤害，那这个不是我们老百姓去这个练习越野滑雪能涉及的范畴了，这已经远远超出去了。那我们就说爱好者。那对于一个爱好者呢，越野滑雪呢，你可以选择稍微滑的不要那么快嘛，就像跑步似的，这样的话，但是它仍然能对人体起到有两个比较大的好处，无论你用什么样的速度去滑。第一个呢，它是不多的几项体育运动，全身所有的关节、所有的肌肉都在均匀的，或者说在成一定合理的比例的前提下在运动。这样的体育运动其实并不多，比如说跑步吧，很大程度上上肢呢，它没有做太多的事情，虽然它频率很高，但没有做太多事情。游泳呢，下肢呢做的事情比较少，但对于我们是一个从树林上面下到地上直立起来的这种灵长类的动物，我们的后肢应该是我们的就是从后肢啊就变成了所谓的下肢，这个转变使得我们你在体育运动当中不能忽略下肢，那游泳呢就有一点忽略下肢，所以这样，算起来呢，大概有两个运动是全身性的，这种我们说是抒发也好，或者是全身性的爆发也可以。那一个是越野滑雪，另外一个就是划船，这两个是全身的、全身性的动作。但是划船呢有个问题，划船的动作太机械。就是他的所有动作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动作反复的去做。滑雪呢，这个越野滑雪呢，说刚才讲过一些它关于姿势上的，其实越野滑雪还有很多，具体的你在滑的时候，它有很多技巧性的姿势，比如说几步一蹬、几步一滑，或者交替滑，或者双手推等等，这些呢都会使得你的上下肢呢全都用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越野滑雪你是，一旦是全身都在使力气了，那你的这个对你的心肺功能要求就会变得很高，因为你身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休息的，所有身上所有地方都在运动，所以在而且又加上它是冬季项目，而且能滑雪的地方往往海拔都比较高，这两个客观条件呢也都刺激到了心肺功能，所以越野滑雪，是可以说你要问我哪项体育运动对心肺功能的挑战最大，那大家公认的就是跑400米，所以这为什么400米运动员能有条件去练习越野滑雪，一定要去练，因为再往后面排下来的就是越野滑雪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越野滑雪让人的这个整个的全身的肌肉都会进行有氧运动哈，所以发挥的这个体能发挥的更加的充分，是吧？
对。那然后同时呢，它你又可以调整你的速度，就是说根据每个人他的目的，有人是希望专业训练，有的人呢他只是希望就是说休闲的时候找一项体育活动活动活动，那这些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距离上和这个路线上做调整，就好像我们爬山一样，你想刺激一点，那就是那个 Mission Peak 最上面那一段最刺激，那你要不想那么刺激，你很多海边的小丘陵也可以走一走。所以这个越野滑雪也是这样，你可以选不同的路线，不同的速度，去练习。
这个越野滑雪又可以处于悠闲的行走哈，在白雪皑皑的这种大自然当中，一方面欣赏雪景，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锻炼身体哈，所以是有许多的它独有的好处哈。
然后还有一点呢，咱们这个跳到这种专业的、这种很枯燥的专业知识以外，说一个我们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是几个好朋友啊，很长时间不见了，那约着出去做个运动，那当然自然就是这种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哪项体育运动会比较符合我们社交的这个要求呢？游泳肯定不行，对吧？大家埋到水里头没法聊天的。那打网球也不可能，网球场那么大，你这怎么聊天？你一下我一下的，那就两个人就变成喊起来了。很多项目呢，那跑步也有个问题，除非你用很慢的速度跑，那它的频率太高了，所以它的那个呼吸啊，使得你在跑步的时候说话，其实对跑步一个是对身体不好，另外呢，因为你那么高频的呼吸，你一定要说话的话，横膈肌出一种不规律的震动，其实是很不好的。越野滑雪呢，虽然心肺功能要求高，但是因为它的频率不那么高，所以你在滑雪的时候说两三个人前前后后在一起就在这边滑，然后呢，好久不见的朋友一块聊聊天，这个是可以的，它可以做到这个，因为你不是以专业为目的的话，寻找那个最大的、最高的效能的话，你靠平地滑雪，一边滑一边聊天，这个是可以的。
非常的有意思。像在我们湾区啊，有许多高山滑雪的爱好者。其实听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越野滑雪也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哈。所以体验一下越野滑雪，也会发现这种特别跑着滑的乐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常去的越野滑雪，在我们旧金山湾区不远的山区都有哪一些的地方，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节目中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啊，跟接纳一起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越野滑雪。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多少是喜欢冬季运动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多次邀请安迪马老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冬季的一些旅游的景点，那同时呢，也介绍冬季的一些运动的项目。那今天呢，就提到越野滑雪。那我相信呢，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个高山滑雪，那越野滑雪又是什么样的一项冬季的运动呢？所以在上两个单元的时候呢，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就来到一个非常重点的话题，就是在我们旧金山湾区啊，想去体验越野滑雪的话，都有哪一些地点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咱们旧金山湾区呢，当然主要还是要去东边 Sierra 山上，就是从大约在太浩湖一直到 Yosemite， 这是我们说我们北加州啊，在这个附近是有几个雪场的，但是总的来说呢，越野滑雪的场地没有高山滑雪的场地那么多。这是因为它其实它受到限制更多，它需要找到这样有丘陵的，然后面积又大的地方。那其中最主要的，我去的也最多的呢，是在 Yosemite。Yosemite 是一个山谷，它北边是山，南边是山。南边如果是，我想大多数去 Yosemite 的朋友可能都去过，就是那个在最上面，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冰川点吧，那条路就叫冰川路，Glacier Point。它从山上有一个能看见山谷的地方有一个隧道，从隧道呢往山上面开，那就是41号公路，当然一直开就从南门开出去了。但是如果你从隧道往上面开，大概十 十个 mile 左右，有一个岔道口，冬天那个地方停了好多的那个铲雪的大的那个铲雪的卡车和拖拉机就停在那边。从那个地方，你转进山里边，如果是夏天，你开大概15到17个 mile 就能到上面的 visitor center， 从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山谷。那冬天呢，那条路是关闭的，但是它开放给谁？就是开放给越野滑雪的，汽车是开不了的。但那个上边你可以从那里越野滑雪，用这种 cross country ski 的办法，一直到你开车能到的最后的那个地方，包括中间有什么什么 Tufto Point 呀，然后这些地方最后一直的可以到 Garcia Point。上面都是雪，这是一个，弯曲可以说路线比较长，也比较在全美国都有名的这么一个，越野滑雪的地方。那剩下的呢，主要就是在 Truckee 附近 ，Truckee 那边有一个叫做 Donner Lake， 就是我们走80公路过山口的地方，那附近呢也有一两个，可以做越野滑雪的，但是它主要是有一点像场地型的样子，它就是不是那么不是一条细细长长的路，走很远吧。所以这个是在 Truckee， Truckee 北边有两个场地，南边有一个场地。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在 Lake Tahoe， 在 Tahoe City， 就是89号公路，从 Truckee 走89号公路向湖边走，最后快到湖边的地方，那个场地不是很大。如果你要只是说只是为了去试一试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一个场地。
那除了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越野滑雪的场地之外，如果想要体验越野滑雪的话，是不是在网上也可以搜索到呢？
对，网上是有很多的地方，而且他还会介绍一下，因为越野滑雪他还会告诉你他这边，比如说越野滑雪按照比赛来说，它要有上坡的坡度，要有超过落差超过10尺的这样的落差超过10米的这样的坡度，它要有多少个，然后最大坡度到达18度，什么这些都是国际上的标准。那它那个网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场地的越野滑雪的这种雪场，他会告诉你他这样的设备有，就是这样的路线有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就更正规一些啊，也就是说安全性更加的保障，对吧？
对。
那提到安全性，也想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就是说这个越野滑雪啊，那虽然比高山滑雪听起来好像是安全性更多一些，可是还是要有它的注意事项，对吧？
对，一定要有它的注意事项，因为任何体育运动，尤其是户外的，它不可能是一点危险没有的。越野滑雪呢，首先说，就从我们刚才那个话题接着往下说，如果是场地的就会好一些，但是像 Glacier Point， 它最大的问题，它根本是纯粹的户外的，只是那个地方开放给越野滑雪的人，所以如果你们想去的话呢，第一最好是结伴而行，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但你觉得比较可靠，像是一家人呀，或者这样的，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当然你不用跟人家很近，但是，尤其是你可以滑在他们前边，这样的话，因为要你滑在他后面，人家可能觉得不舒服，你滑在他前边，怕什么呢？不是怕坏人，是怕狗熊。Glacier Point 最怕的，在冬天嘛，一个是狗熊，一个是野狼。所以呢，第一，你尽量周围有熟人；第二呢，就是你身上得要带着一些，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比如说哨子，你去买那些能吹的，就像裁判员、足球裁判吹的哨子。然后，如果你考虑到可能回来时候会天黑的话，最好带一些能，比如说打火机，能点着火的东西，因为很多情况下动物它是怕火的，但这当然都是说到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会用的东西，但是不能没有。反正滑雪的衣服也很厚嘛，你揣一个打火机在身上也不困难。最主要的就是不要离开那个人家设计给你的那个路线太远的地方。 对于初学者呢，包括像我这样的，我都是滑别人有已经滑过雪道的地方，我不去滑那个没有人滑过的地方。第一，你不知道那个雪底下是什么，可能是块石头，那还好，最多摔一个跟头。但如果雪底下，像 Glacier Point 的那些地方，有些地方虽然很高，它有高山积雪造成的湖，万一有一个什么原因，尤其到了四五月份暖了起来。那个湖底下的水如果已经稍微的冰不那么厚的话，你就滑到水里面去了。那雪，滑雪的器具有一个问题，一旦到水里它特别沉，再加上衣服，所以你会游泳的人想出来不一定那么容易。而且那个滑雪的鞋，你想现在新的鞋好一点，以前的鞋你不是几个扣帕，你把它打开你就能把那个鞋脱下来的，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小心的一点。
所以所有野外的这些运动都存在它的危险性哈，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体验这个越野滑雪的话，安全还是放在首位。
对，这个野外的什么爬山呀、跑步啊，这些永远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然后技术不是很好的话，包括像划船，最好不要一个人，周围你即使不认识人，多一些人。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是气候，因为越野滑雪呢它是比较高的地方又比较冷，而且这是冬季项目嘛，可是它跟高山速降不一样的是，高山速降基本上你的肌肉不用不停的发力出来，它只是在那边滑行的时候保持平衡啊，调整角度啊，所以高山滑雪很少有人说滑到山底下满身大汗，但是越野滑雪一定会有，就是你刚来滑可能体力不够，滑时间长了为了寻找刺激，不管哪种人他肯定会出汗，出个汗那个时候出汗呢你就身上会很难受，因为外面都是厚衣服，有些人他就把衣服脱了。我经常见到一月份甚至在一月份就能穿一个短衣短裤在那边滑雪，你看他的着装更像是在跑步，但是脚底下一双雪鞋在那边滑雪，那就是他实在太热了。他有的人就把衣服装在背包里头，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在那边穿短衣短裤滑。小心就是小心感冒，这个是还有呢，小长期以后小心那个关节炎，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关节现在可能很灵活，可能到四五十岁以后或者你滑上十年以后，你的那个关节就变得特别僵硬。所以滑雪的时候呢，如果你感到身上比较热，我就建议如果你是第一次最好就停下来，因为新手也不会滑得离汽车太远，回到汽车上重新调整一下衣服那再来滑，就有点像我们在操场上跑步，跑一圈外套脱了，跑一圈毛衣脱了，然后等滑完雪呢即使身上很湿，赶快回到车上拿一个干毛巾把自己，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先擦干，第二件事情呢再穿上厚衣服。所以这样就是防止感冒防止关节炎，就是从这个地方做。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安迪马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介绍了他自己一些密集的这个越野滑雪的自己心得哈，所以呢非常的难得，也在此呢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的冬季啊，如果你想要体验越野滑雪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冬季白雪皑皑的雪上奔驰，带给我们自己非常酸爽的感觉哈，这也是越野滑雪让马老师非常着迷的地方。在此呢也非常的感谢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非常有趣的越野滑雪的资讯，同时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